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特访英国，英国承诺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泽连斯基特访法国，和马克龙倾谈加强协防事宜。全G7峰会将会锁定俄罗斯能源和军事，提出新的制裁。美国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六架俄机，声明行动是例行公事。债务违约逼近，拜登对两党达成举债上限保持乐观。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边境非法越境人次有所下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争爆发接近15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突然宣布出访英国，将会同英国首相辛米城会晤。继上星期证实已经率先向乌克兰军方援助长程导弹之后，英国15号宣布将会进一步提供几百枚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系统。首相府表示，咁包括几百套新型远程攻击无人机系统，攻击范围超过200公里，相关军事援助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运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访问罗马、柏林、巴黎之后，15号上午抵达伦敦。这个星期欧洲理事会峰会在冰岛召开，七大工业国集团G7 峰会会在日本召开，乌克兰议题都将会是重点。乌克兰为此在对外事务动作频频，主要目标包括确保新阶段对俄军的军事行动成功。北约峰会今年七月将会在立陶宛举行，乌克兰入会议题备受瞩目。英国官方之前在国会证实，就算乌克兰无法在近期加入北约，邀请乌克兰加入英国主导的远征军联合部队是目前正在积极商议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日来造访梵蒂冈、意大利和德国之后，星期日傍晚意外宣布会第二度造访法国。当晚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都在外丽社宫接见泽连斯基，先前的行程就一直保密。泽连斯基是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大约九点半抵达外丽社宫，并且同马克龙握手寒暄。外丽社宫表示，两个人会进行一场晚餐会议，讨论乌克兰军事和人道上的紧急需求。两国元首亦都将会针对欧洲的和平回归，以及泽连斯基提出的法国所支持的和平计划内容交换观点。会后法国亦都宣布会提供乌克兰几十部轻型战车和装甲车给乌克兰军队使用。随着俄乌战争局势持续胶着，马克龙在星期日刊登的《民意报》独家专访里面分析俄罗斯好似穷途末路的形势。马克龙表示，俄罗斯早就在地缘政治输了俄乌战争，而且已经进入对中国的附庸状态。他强调，俄罗斯已经令他的传统盟友产生质疑，亦都丧失了进入波罗的海大门，因为俄罗斯加速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这一点对俄罗斯来讲将会是非常关键。据路透社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国集团计划这个星期日在日本举行的峰会讨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以破坏俄罗斯能源生产，并且遏止和俄罗斯军方的贸易。G7 峰会定于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举行。熟悉相关消息的官员透露，七国领袖将会针对俄罗斯以第三国方式逃避制裁的问题公布新的方案，例如禁止帮助俄方持续战事的能源和出口项目等。另外，美国官员预计G7 成员将会同意调整他们的制裁方式，至少针对特定货物，只有被列入批准名单的货物才能够出口。这个变化可能令俄罗斯更难找到制裁漏洞。 目前并非所有的盟国都同意采取更广泛的限制，但是美国官员预计至少在对俄罗斯最敏感的军事部分，至七成员国将会有机会采纳除非在特定名单的货物或者一律禁止的制裁模式。至于新的制裁模式适用范围，目前仍然商讨紧。据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星期日表示，美国战斗机上星期四曾经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国际空域拦截到6架俄罗斯飞机。根据司令部在书面声明表示，这些俄罗斯飞机包括 TU-95 轰炸机、IL-78 加油机和苏海-35战斗机。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表示，今次的拦截只是例行公事，每年都会在所谓的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发生6至7次。而参与今次事件的美国飞机包括 F-16 和 F-22 战斗机。声明说，俄罗斯在北美防空识别区这种活动经常发生，美方并不视为威胁。该司令部会跟踪并且正确识别所有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军机，定期监察飞行的活动，同时在必要时候护送他们离开防空识别区。据拜登总统星期日表示，他正乐观看待可以同共和党达成债务上限协议，避免债务违约。拜登当日在位于特拉华州海滨别墅附近踩单车外出的时候告诉记者知，我仍然保持乐观，但是我真的认为他们同我们都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上星期五，拜登原定同包括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内的共和党领导人举行新一轮的债务上限谈判，但是该会议已经被推迟到这个星期举行。国会共和党人正要求削减开支来换取提高美国的举债上限，但是几个月来白宫坚持不会对该要求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美国首次违约的可能性正在敲响警钟。政府官员和银行家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警告违约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包括经济可能衰退以及引发全球金融骨牌效应，但是双方仍然处于僵局。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处上星期五预测，美国最接近的违约日恐怕会在6月15号发生。拜登政府强调，如果真的引发债务违约，将会导致一次灾难性后果。据国土安全部长马约斯卡星期日表示，自从美国法典第42篇法令在上星期四午夜无效以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发现的非法越境移民人次下降了 50%。 根据边境执法人员的报告，他们上星期五发现的非法越境者大约有6300人次，上星期六发现了4200人次，比上星期初每日1万人次的最高纪录有所下降。不过他表示，现在判断移民潮已经达到顶峰还是为时过早。马约卡斯说，我们现在处于第42篇法令无效的第三日，但是已经为这个政策变化计划了好几个月，并且一直按照计划行事，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而共和党人就批评马约斯卡和拜登总统，指责他们这一届政府的边境开放政策促成了非法移民进一步激增。众议院共和党人最近通过了一项关于移民政策的法案，议长麦卡锡表示，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边境安全法案，但是预计该法案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参议院会受到阻碍。
尹世月将出席广岛朱七峰会，并同美日韩举行三边首脑会议。泰国前进党宣布胜选，将组执政联盟。美国中生每周领千元彩券快到期，期待得主现身。加拿大安全官员说，境内可能有更多的中共警局。乌克兰说，攞下10多个俄军据点，德国提供30亿美金军援。美籍港人梁成运在中国被控间谍罪，重判无期徒刑。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轮值主席国。5月19号到21号将在广岛举办 G7 领袖高峰会。首相岸田文雄15号表示，预定18号举行日美高峰会。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拜登预定18号抵达日本，正安排拜登和岸田举行会谈。韩国总统办公室14号宣布，尹世月总统将前往日本市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并同美国以及日本领导人举行三边首脑会议。分析人士说，尹世月出席 G7 峰会并同美日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将为拜登政府组建对抗中共的联合阵线提供机会。中共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寻求取代美国占据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之前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对中共在国际行为中使用经济威逼的担忧。声明预计将包括一个特别针对中国的部分，其中列出了一系列担忧，包括我们尤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的经济威逼和其他行为。泰国在14号举行国会大选，获得军方支持，执政近10年的政府遭遇重大挫败。进步派前进党15号宣布胜选，跃上泰国最大党。前总理戴克申创立的维泰党得票率则居次。前进党领导人皮塔在曼谷的竞选总部告诉媒体，他将寻求和另外5个政党建立执政联盟，其中包括维泰党。42岁的皮塔说，他已经致电维泰党总理候选人贝东塔，邀请他加入执政联盟。今次选举投票人数创纪录，泰国人民用选票来教训2014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总理巴育。巴育执政期间，泰国经济停滞不前，并且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泰国总理是由500名众议员及250名参议员投票选出。由于参议员全数由军政府直接指定，在野党候选人想获得过半票数376票当选总理，相当之不容易。美国的终身型彩券 Cash for Life 去年5月26号在纽约长岛开出异奖，每个礼拜可以领$1,000，但是得主至今仍未出现。所以纽约彩券中心出面呼吁民众好好检查自己买过的彩券。据纽约史丹顿岛当地媒体 SI Life 的报道， Cash for Life 当日开出的号码是39、33、57、58以及现金球1，对中全数6个号码可以拿到头奖，终身每日$1,000。在长岛连锁超市 ShopRite 开出的二奖则是对中5个主号码。不过这一名幸运儿迟迟都没有现身领奖。由于 Cash for Life 领奖期限只有得一年，所以会在这个月底到期。纽约彩券中心表示，如果民众发现自己中了大奖，可以先在背面填好个人资料，将彩券收藏在安全地方，之后透过电话或者官网联系领奖。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14号表示，境内可能还有更多中共警察局在运作。几个月前，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蒙特利尔的两个社区中心是否被用来恐吓或者骚扰华裔加拿大人。今个月较早时候，加拿大媒体报道说，虽然门迪西诺部长声明加拿大的所有秘密站点都已经关闭，但这些中心仍然在正常运作。门迪西诺接受加拿大电视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我有信心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采取具体行动来阻止任何和这些所谓的警察局有关的外国干预。如果有新的警察局出现，他们亦将持续采取果断行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政府一直面临压力，要求打击涉嫌中共干涉的行为，并且呼吁对这件事进行公开调查。他的政府已经任命了一名特别调查员来调查这个问题。 加拿大媒体多次发表报道，援引匿名情报来源的指控说，中共政府策划干预加拿大最近两次的选举。乌克兰国防副部长马里亚尔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攻取乌东前线城市巴克姆特市郊超过10个俄罗斯据点。领导对巴克姆特攻势的俄罗斯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津则是指责一些俄罗斯正规军弃守阵地。两军在几个月僵持之后，几乎准备收复东部顿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失土，以及南部黑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失土。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柏林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一对一会谈。德国宣布了一项价值超过30亿美金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包括坦克、防空系统和弹药。泽连斯基访问德国之前，在5月13号在罗马和梵蒂冈得到了意大利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持有美国护照的78岁男子梁成运2021年4月15号在中国江苏省苏州被带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5号宣判一审结果，依照间谍罪判处梁成运无期徒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梁成运出生于1945年5月1号，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港澳居民来往中国通行证、美国护照，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一审除了判无期徒刑之外，还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50万人民币。这宗案件调查和审判的过程并未公开，相关资讯外界无法获悉。美联社报道指出，梁成运案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前往日本广岛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一连串出访行程前宣布。报道指出，虽然苏州法院并未将这件案件明确指向中美关系，但间谍罪的指控是高度选择性的，中方亦都没有公布相关证据。
习主席京津冀会议，北京市委书记缺席惹议，俄两高级指挥官被斩首，普京蒙受巨大损失。中越船只在南海发生对峙，十几艘船卷入。美媒指卡特尔芬泰尼在中国指导下制造烧味。在英国工作20年后，学者协助中共高超音速计划。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主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期间出现奇怪现象，在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的情况下，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却缺席了这次会议，只是提交书面发言，相关情形引发猜测。根据中共党媒人民网等媒体报道，习近平12号在河北石家庄主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期间，中共总理李强、副总理丁薛祥、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出席，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当场发言，但是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却没有抵达现场。相比2019年习近平主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只有副总理韩正出席这一会议。北京市政府的官网消息指出，缺席的尹力在5月11号和北京市长殷勇以及青海省玉树州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座谈会。中共党媒没有谈论尹力这次缺席会议的原因。尹力是在本次中共二十大之后开始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但是上任无奈，北京市区就出现了重大事件。4月18号北京长峰医院出现特大火灾，导致至少29人丧生。事故细节迄今存在很多疑点，被指可能有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因素参杂其中。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长峰医院院长等12人遭到刑事拘留。目前为止，网络收集的疑点包括 官方延迟八个消息才开始报道医院失火消息，其中丧生者情况遭到掩盖，真实的遇害者人数亦存疑。案件目前交给了最高检挂牌督办，有猜测认为这起案件中可能有北京的高官出事。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此前表示，官方通报北京长峰医院29人死亡的数字值得关注。根据中共政府的惯例，如果事故导致29人丧生就是属于重大事故，超过30人就是特大重大事故。如果是29人，案件的调查权就属于北京市政府，掌握在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和市长殷勇两个人手中。但是一旦超过30人达到了特大事故的级别，就必须由国务院来进行调查，调查权会掌握到李强的手上。他推测围绕这个案件可能是有一些官方怕见光，怕被揭露出来的一些因素存在。而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此时缺席习近平主持的会议，亦遭到外界猜测，认为尹力的官务可能不稳。知名学者袁洪兵认为，中共习近平政府权力稳固的表象之下是地火奔行，中共政权面临内外危机。虽然习近平进入了第三个任期，一群亲信已经上位，权力似乎十分稳固，之前中共实施权贵寡头集团共同分享权力的一种专制，习近平现在走上高度集权专制路线，实际隐藏着重大政治危机。袁洪兵在对大纪元的评论中说，习近平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几乎得罪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不但缩整民营企业家，还要封城建立龙管队。毛泽东当时得罪了一部分人，但总有一部分人在拥护他。习近平用垂直领导，依靠高科技武装的特务系统，对中共官员进行全面监控，但他周围几乎全部都是两面人，那些对他拍马屁的官员内心同样不满，这样导致不满情绪每时每刻都在积累着，如地火奔行。5月14号，两名俄罗斯高级指挥官在乌克兰东部的激战中丧生，这个对普京政府造成更多损失。俄方国防部表示，第四摩托化步兵旅旅长马卡洛夫和另一支部队的副旅长布罗夫科在试图击退乌克兰袭击时丧生。在伤亡发生之际，巴克穆特之战已经打了一阵，由于前线资源不足，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甚至不得不使用刺刀肉搏。俄国媒体报道称，马卡洛夫在丧生前一直在前线率领部队，而布罗夫科英勇牺牲，身受多处弹片伤。英国每日邮报指出，俄国国防部很少在其日常简报中宣布军事指挥官的死亡。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俄军有一系列高级军官遭到斩首，这个可能反映出俄军当局对前线局面的更多担忧。在周末，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巴克穆特进行反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有俄国军事博主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在城市的西南部建立了新阵地，成功地将俄军推回到该地区名为西维尔斯基顿涅茨顿巴斯的运河后方。而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在巴克穆特地区展开积极行动。另一方面，俄军在5月12号至13号夜间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领土，导致乌军一座弹药库遭到打击。据报道，俄罗斯派出了22架无人机，其中18架被击落，有4架无人机在西部城市克梅利尼茨基击中了目标，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一位俄国主战派人士声称，俄国正在寻求销毁乌克兰从北约国家获取武器和弹药的存储仓库。此外，俄国消息人士还指出，亦是在5月12号至13号，乌克兰军队用英国援助的风暴影子巡航导弹袭击了卢甘斯克州的俄军后方地区，这样加剧了俄方对于乌克兰可能瞄准俄军后勤部队的能力的担忧。 越南与中共当局在争议海域发生最新的对峙。南华早报14号指出，在河内试图扩大南沙群岛万干滩地区的石油钻探作业后，中国和越南船只在争议海域发生新的对抗。在双方都试图宣布主权的情况下，两国一直在派遣船只进入该地区，试图驱逐对方的船只。根据中方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有十几艘船卷入了争端。早些时候，越南当局发布了内部通知，宣布扩大 051A 区块的钻探计划，而中共政府的至少七艘渔船和两艘海警船周末出现在该地示威，引发了越南方面船只的回应。该地区位于北京划定的九段线范围内，但是越南指出这个地点是该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界内。双方在2019年7月亦曾在当地发生对峙，当时中越双方的船只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角力。报道南海问题的越南自由撰稿人当段指出，在四日前中国船只接近了该地的油井，这一挑衅行动似乎旨在向越南施压，要求停止钻探活动。但是以前的经验显示，越南方面并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五年前，中共石油钻井平台在西沙群岛附近的勘探工作引发了越南大规模的反华抗议和武力袭击事件。中共声称在南中国海占据整个水域的 80% 左右，这意味着中方还与其他几个东盟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其中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中共当局被指控参与了墨西哥卡特尔制造芬太尼的流程。每日野兽12号报道说，执法人员与特工在墨西哥锡纳罗亚州发现一处非法制造芬太尼的场所，这些产品用于销往美国。事发地点在一座普通中产阶级住宅中，从外观看，这座宅院的前院很干净，草坪上放着一辆儿童自行车，与寻常住家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房间里面则是截然不同，在餐厅所在的地方放着一张大木台，上面散落着几十个烧瓶、测量仪器、化学容器和一把手枪。一名身着白色防护衣的男子，亦是特工获取的锡纳罗亚州卡特尔化学家表示，这个地点用于生产鸦片类药物，他们长期在这里工作。在两年几前，一个中国人教他制造芬太尼，他曾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如何合成强效鸦片类药物，以及如何将其与其他前体混合制成药丸。工序完成后，他们将成品运往美国。这位匿名的卡特尔成员表示，从中国制造芬太尼然后将其压制成药丸会比较容易，但是有时产品会被查获。更安全的方法是进口前体，然后自己制造芬太尼。在这个之前，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指责中国生产鸦片类药物，导致美国70,000多人因为服用过量而死亡。四月份，奥夫拉多尔致信习近平，要求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希望中方帮助控制芬太尼的运输。对于相关讲法，中共政府矢口否认。但是被捕获的卡特尔成员表示，中方确实提供了原材料，他们展示了一瓶标记为四派定酮的物质，并指出这种受管制化学品除了从中国进口以外很难找到。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特工透露，锡纳罗亚州有几十个秘密实验室，一个实验室每日生产多达1000粒假药。二月，墨西哥当局在该州的富利亚坎郊区查封了历史上最大的芬太尼实验室，缉获的原料足以制造超过1亿多剂1至2毫克的芬太尼。警方还发现了约60,000粒压制的芬太尼药丸。墨西哥当局没有透露实验室属于哪个，但是美国当局将很多类似行动归咎于臭名昭著的毒枭矮子华金古兹曼的儿子。在矮子2017年被捕并引渡到美国之后， 他的四个儿子领导了集团，其中一人领导石那罗阿卡特尔派系，目前亦遭到逮捕。该组织被认为与来自中共的制毒人员保持联系。5月14号消息，一位在英国从事高超音速技术研究超过20年的著名物理学家，现在加入了中共的团队，领导一个增进高超音速飞行器功能的创新团队。根据英国方面的报道，名为张勇豪的科学家自2000年代初从中国来到英国，在柴郡哈尔顿镇的达斯帕里实验室担任计算机科学家。2020年，张勇豪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讲座教授。在过去的20年期间，张勇豪的研究重点是通过理论和计算研究来理解多尺度和多物理场流动物理。该领域对于航空航天工程、能源生产和环境科学等领域至关重要。他一直致力于气体动力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希薄气体动力学和多尺度流体力学领域，这个对于高超音速项目的发展很重要，因为高超音速飞行器需要能够承受高温和高压。去年10月，张勇豪从爱丁堡大学辞职，随后立即开始了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合同。在今年2月，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曾经发布创新团队招聘的消息，张勇豪被列为申请联系人之一，相关网页现已遭到删除。英国政府自2021年起开始对与中共有联系的学者展开调查，针对是与中方组织有关的个人，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单位，发起国安风险监测。结果是大量与中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和研究生在2022年开始被禁止在英国工作。卫报报道说，英国外交部的筛选计划在去年拒绝了1000多人，而在2016年只有13人被拒之门外。目前还不清楚张勇豪加入中共高超音速实验室的前后因果。 Flight Global 的一份报告表明，中方的高超音速计划主要得益于与澳大利亚、德国、瑞典和英国大学的往来，包括与研究人员与专家的合作。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在中国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两个研究所都与中共军方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G77 个集团和欧盟各国近期正密集举行会晤，焦点多集中在如何在各个方面减少对中共的依赖。继欧盟27个成员国外长在瑞典开会讨论重新界定和校准对中共的立场之后，刚刚闭幕的7个集团财长会议更加是正在将意向转变成具体行动。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邀请了6个非 G7 集团的国家出席扩大会议，却将中共排除在外，令中共相当紧张。5月13号，7个集团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日本新社闭幕。有关中国的条款一直是今次会谈的主要议题。7个集团同意建立一个包括开发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供应链多样化新机制，以应对中共的经济要挟。 会议发布的声明说，这个名为 RISE 的增强弹性和包容性供应链机制最迟在2023年年底之前启动，主要目的是帮助中低收入国家提取工业原材料，使其有能力在当地进行加工，从而尽可能不再需要中共方面来提供这一类服务。这个新机制将会由七国集团和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实施。七国集团的部长表示，新冠大流行让他们看到了将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地方的弊端。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补充说，去年中共的长期疫情封锁对全球工业造成了重大干扰。会后各国既有联合措施，还有根据本国情况采取的具体落地措施。路透社说，七国由日本出面邀请了六个非 G7 的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和印尼，参加了礼拜五的扩大会议，参加讨论供应链伙伴关系。 G7 这个举动和建立新机制的决定令中共坐立不安。13号在人民日报开骂，说 G7 沉迷搞小圈子，影响力只会更趋式微，还说广岛峰会跳不出挑动阵营对立的冷战思维等等。但是美国和欧盟的联合行动还在继续。5月30号至3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斯塔格和其他高级官员将会在瑞典吕纳奥举行第四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承诺采取联合行动解决针对中共的非市场行为的担忧，并就美欧对半导体和其他军事用途商品的出口管制展开协调行动。而欧盟在中共一心想和美国竞争全球老大地位之际，向印度太平洋大约20个国家提供了更紧密的政治和投资关系，以寻求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星期六的欧盟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外交部长论坛上，欧盟几位外长向印太同行介绍了全球门户计划，这个是欧洲为中共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推出的替代品，当日的会议亦都没有邀请中共外长。捷克总统帕维尔将军近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欧盟需要对北京采取统一和现实的立场。欧盟就表示，计划重新调整其对华政策，认识到与对华立场更强硬的美国进行协调至关重要。在乌克兰军队反攻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取得进展之际，日前有消息说，乌克兰军方击落了四架俄罗斯军机，俄罗斯方面承认了部分损失，但未说明原因。据俄罗斯生意人报官网，被击落的四架俄罗斯军机包括苏34战斗轰炸机、苏35战斗机各一架、米8直升机两架。消息说，四架军机组成一个突击队，战斗机应该试图对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地区的目标进行导弹和炸弹攻击，直升机作为后援支持，但四架军机在邻近乌克兰东北部的布良斯克地区被伏击，几乎同时被击落，四名俄军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当日在社交网络流传的大量图片和影片显示，四架俄罗斯军机被击毁，但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只报道一架俄罗斯苏34战机在该地区坠毁，而且没说明原因。此前一日，乌克兰军队发动新一轮攻势之后，迫使俄军已经从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以北撤退。俄罗斯华格纳准军事组织头目普里戈津指控，俄罗斯正规军在遭遇乌军打击之后仓皇溃退。路透社报道，巴赫穆特是俄方在乌克兰东部战线几个月来的主要目标，乌方发动协同反推，意在包围在巴赫穆特的俄军。乌军的乌克兰东部发言人奇列瓦蒂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表示，在三日的反攻行动当中，巴赫穆特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解放 17.3 平方公里的领土。基辅当局表示，巴赫穆特战役的意义在于在发动旨在夺回该国东部和南部被占领土地的攻势之前，将俄罗斯军队固定在顿巴斯的这个地区，并尽可能地耗尽其力量。今次俄方军机遇袭事件如果属实，对俄方士气无疑又是一次重大打击。 随着中共在南海越来越强势，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和条约盟友美国关系越来越密切，并开始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共展现更强硬的态度。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5月14号表示，已经在南海专属区域放置导航浮标，宣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以抗击中共的欺凌行为。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话，从5月10号到12号，菲律宾已经在他的南沙群岛200英里专属经济区内的5个区域设置5个悬挂国旗的浮标，其中包括牛轭礁。2021年有几百艘中国海上民兵船在当地停泊。海岸防卫队南海问题发言人塔瑞耶拉准将表示，此举凸显菲律宾保护海上边界和资源，并促进海上贸易安全的坚定不移决心。对此，中共驻马尼拉的大使馆尚未作出回应。菲律宾海岸防卫队2022年5月曾经在南沙群岛的4个岛聚安装5个导航浮标。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多个岛礁和水域存在领土争端。近年中共在南海的活动不断升级，包括派遣大量渔船和民兵船在中叶岛附近聚集，用镭射光攻击菲律宾巡逻舰，强行取走菲律宾打捞岛的火箭残骸等行为，引发菲律宾的强烈抗议和不满。今年5月，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推动和美国更新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双方签署了长达6页的共同防御准则，开宗明义地针对中共指出，该准则重申在太平洋包括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的公部门基舰或者武装部队包括海岸防卫队发动攻击行动，美方都将会援引共同防卫条约第4条和第5条的承诺，展开应有的支援。据加拿大 CTV 电视网报道，因为参与恐吓加拿大议员而被加拿大政府驱逐的中共外交官赵毅目前已经离开了加拿大。作为外交报复行动，中共亦都声称驱逐加拿大驻上海领事，但加拿大表示不会被中共的报复吓到。联邦政府正着手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以帮助防止中共同其他国家干涉加拿大事务。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受到中共威胁的加拿大议员仲不只是庄文浩。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仲联系了多名国会议员，告知他们中共干预加国内政的行动，名单包括前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和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慧贞。据关慧贞证实，他已经和安情局官员进行了简短对话，之后将会亲自和相关人员会面。关慧贞过去多次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直言希望了解北京是否以某种方式针对他。他表示虽然担心国会议员受到威胁，但更担心中共对批评共产党的其他加拿大人进行恐吓。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表示不会被中共以牙还牙的驱逐报复吓到之后，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证实，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着手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在今年夏天提交相关法案，如果司法部来不及起草立法，就将会在秋季提交。据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在3月份开始有关公众咨询，在5月9号结束咨询。该咨询结果表明，加拿大公众广泛支持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的倡议。保守党议员庄文浩事件亦都使得外界对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有更强的紧迫感。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采取行动有一定的紧迫性，这样将会保护加拿大人和我们的民主。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前中纪委官员王友群当日再次致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希望习近平敬畏神明，择善而从，不要看江泽民背黑锅，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31年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东北长春传出法轮功，至今法轮功已经红传到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的5月13号，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并恭祝李洪志先生华诞。 旅居美国嘅前中纪委官员黄友群13号喺大纪元发表致习近平主席嘅公开信，讲述咗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却因为讲真话而遭到迫害嘅亲身经历，希望习近平敬畏神明，择善而从。黄友群当年系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嘅撰稿人，佢喺公开信当中表示，习近平虽然实现咗3连任。但仍然面临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局面，这个危局在相当程度上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大搞假恶斗留下的祸患。黄友群说，习近平现在虽然处于权力之巅，但同时背负了毛邓和江泽民留下的所有历史包袱，是当今中共内政外交所有问题的第一责任人，无论哪个领域出问题，他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习近平要想走出困境，黄友群推荐他阅读李洪志大师最近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文章。他表示，这两篇文章谈到的问题超越了国界、党派、种族、宗教、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涉及创世以来古圣先贤苦苦追寻的很多根本问题。如果习近平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一定会豁然开朗，受益无穷。黄友群在信中说，习近平曾经公开讲过，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如果你真的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真的对神明有敬畏之心，就不应该背江泽民迫害佛法的黑锅，应该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这样能够同家人一同得到神佛的护佑。在此之前，黄友群已经多次发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希望他在善恶之间作出正确抉择，停止迫害法轮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意大利暂停团签，此版名夫说暴风雨前第一滴。美国官员激烈辩论，如果乌克兰军队反攻有成，应唔应该谈判？美国将投资5亿推动建立新科技中心。G7 云峰会将发表声明对抗中共经济胁迫。美国一度拆在加油站窃取几千人的信用卡资讯。大家好，我是婉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大陆网络疯传，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疑似停止所有意大利团签的申请，原因是暂短时间内大约有400名中国游客以旅游名义入境意大利之后，用各种方式非法滞留当地。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认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这个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第一滴雨。5月12号有网友披露一则意大利签证暂停办理的消息在微博上发酵，一名上海网友爆料说，有个温州人去意大利团，400个人逃走了，他们同意大利私下做了包签，结果留在那里不回来。不单止是意大利，美国亦有类似的案例发生。网民说，除了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路线，现在亦出现中国人，这样的状况让很多准备前往意大利的中国游客开始紧张，担心签证没办法申办成功。接下来其他欧洲各国的团签会不会亦因此取消或者收紧？据前江晚报报道，温州市旅行社协会副会长金尖表示，从11号起，温州各大旅行社陆续收到信息，暂停受理意大利旅游签证，恢复时间待定。温州目前只有一个前往意大利的青少年足球队去参加比赛。意大利签证服务中心13号说，目前上海区域的意大利签证预约已经满了，暂时约不到了，因为预约的人数太多而预约号有限，但是北京、广州、重庆、成都等区域的个人旅游签证及其他签证都可以正常预约办理。对此，此班明夫认为， 如果话喺近一段时间里面，从中国到意大利各地旅游，非法流落嚟嘅游客的确好有可能。最近好多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走线绕到墨西哥，用徒步嘅方式偷渡到美国。同佢哋比起嚟，参加旅游团到意大利之后逃走，风险要少得多。一个人好端端会背井离乡，抱住巨大嘅风险到国外，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赚唔到钱；第二，睇唔到希望；第三，受到政治迫害。有网友话，喺走线嘅人中流传咁样一句话，当你走唔喐嘅时候，諗下背后仲有一个强大嘅祖国。呢个成为每一个逃亡者前行嘅动力。此版明夫仲指出，世界考虑中共嘅风险嘅时候，唔单止要考虑一个对外扩张嘅中共带嚟嘅风险，同时亦要考虑一个崩溃嘅中国难民逃出嚟嘅风险。美籍华人油画作家陈丹青喺推文里面话，而家嘅中国上层有移民，底层有偷渡，大量中国人偷渡到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或以此为跳板到英国、美国等国家。点解自称强大的中国却需要巨资在中越和中缅边境建隔离墙来压制民众偷渡呢？约翰·肯尼迪话，世界上的墙都是防外面的人闯入来的，只有一种墙是防里面的人出去的，那就是监狱的墙。5月13号，德国国防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7亿欧元的新一批武器援助，这个是德国对乌克兰的最大援助。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筹备中的反攻行动可能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更难坐上谈判桌。美国目前比较明确的睇法是，反对任何让俄罗斯维持当前侵占土地的和谈。据法新社报道，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发表声明说，我们都期盼快点结束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人的可怕战争。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里面包括30辆炮式战车。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籍议员史密斯指出，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在讨论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让乌克兰军队有能力夺回更多土地之际，亦一直在思索可能的终战方法，试图找出基辅和莫斯科都能够接受进而展开和谈的平衡点。拜登幕僚和欧洲官员说，他们最希望的是乌克兰军在反攻大行动中有斩获，能够在任何谈判中占上风，但实际上大部分乌克兰人没兴趣和俄罗斯攻击者和解。普京亦可能继续相信俄国能够在持久战中获胜。对于中共提议担任乌克兰和俄罗斯和平使者，与中共外长秦刚会面的部分欧洲官员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表示怀疑，认为中共拒绝公开指责俄罗斯是侵略者，所以无办法信任中共可以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中扮演公平角色。美国官员质疑中俄可能假借和谈冻结当前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前线，让俄国侵占的土地成为事实。华府内部对乌克兰军反攻有成展开和谈讨论自相矛盾，一派认为这个是谈判的好机会，另一派则主张这个时候更应该乘胜追击。华府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执行长波利亚可娃等部分分析师和官员则警告说，在领土上妥协等于认可俄国的侵略行为，为中共和其他国家开创先例，而且这个代表西方必须接受战争罪行，赦免侵犯人权者。5月12号，美国商务部宣布了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计划的第一份资助机会通知，符合条件的团体在申请获得批准之后，他们将有机会获得并利用这些资金，令自己的区域变得更具有吸引力。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对媒体表示，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一直在引领世界，但我们的科技生态系统过于集中。80% 的美国风险投资资金都投资在旧金山湾区、美国东北部和南加州。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他们当中的很多都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远离海岸。美国国会授权在2023-2027财年年度为该计划提供100亿美元，其中5亿美元可以在今年进行分配。根据目前的资助机会，总共有1500万美元的规划拨款将提供给被指定为技术中心的申请人。根据法规，新的技术中心应该专注于一个或者一组特定的关键技术领域，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自然灾害预防、生态技术、网络安全、能源效率等。商务部必须根据相关法规指定至少20个技术中心。雷蒙多还将该计划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一项重要投资。他指出，美国目前正通过晶片和科学法案来投资国内半导体制造业，因为目前大多数先进的晶片都不是在美国境内生产的，而且鉴于与中共的紧张关系以及行业对台湾制造的晶片的依赖，晶片供应链特别脆弱。雷蒙多说，美国之前让出了我们在晶片这一关键技术的制造和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而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不得不追赶的困难境地。该技术中心计划就是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确保我们在其他重要技术上，从量子到人工智能到生物技术，都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G7 各国领袖将于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港岛举行的峰会期间发布总体公布。5月12号，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表示，主要声明将针对来自中共的经济胁迫。他表示，另一份经济安全声明将更多地讲明对抗那些从事胁迫行为的国家的方法，包括怎样规划和协调。七国集团会议将考验这些富裕民主国家的成员国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在应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共同方法达成一致。有关中国的条款一直是 G7 财长会谈的主要议题，他们重点关注减少本国供应链对中国制造业的过度依赖，包括与中低收入国家合作。一些政策的起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阻止中共军方获得其可以用来获得技术优势的工具。美国已经基于相同的目的限制半导体技术的对话出口。拜登政府中的很多人认为，统一协调的七国集团政策将是对这些限制措施的有益补充。美国官员表示， G7 每个成员国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共问题上开辟各自的路径，但对中共问题采取共同方法的一套原则将七国集团团结在一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 G7 财长会议上表示，中共显然对澳洲和立陶宛使用了经济胁迫。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内为解决美国债务上限的僵局缺乏进展，令这次会议悬而未决。两党正在寻求妥协，以避免灾难性违约。预计拜登将按计划出席为期两日的峰会，随后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目的也是为了在中共主导的亚太地区巩固加强美国的地位。这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